中共疫情掏空国库，只剩军费可救经济。缺口已打开，烟花革命后中共再妥协。医疗挤兑严重，疫情夺老人命，是否在中共计划中？美联储重新鹰派立场，市场预计会不断加息。油价出现十年最大跌幅后有所反弹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欢迎收睇财经热点，我是叶晚峰。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6号星期五，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。中国三年防疫将地方债务泡沫推向爆破边缘。经济学家估计2022年中国政府财政赤字可能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，约 1.4 万亿美元，创历史最高，早已超越警戒线。有学者认为中共政府已没钱可用，只剩下打台湾的军费可动用来救经济。中共政府有可能会滥印货币，推高通胀，将危机转移到百姓身上。彭博社分析，去年1至11月中央同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达到 7.75 亿元人民币。总部位于上海的百事达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薇两个月前估计，2022年中国政府财政赤字可能超过10万亿元，约 1.4 万亿美元，创历史最高，早已超越警戒线。经济学家李恒清表示，中共三年抗疫已经将社保当中的医疗部分已经全部用了十几万亿。抗疫经费并非中央拨款，而是由地方政府自己承担。地方政府囊中苦劫，只能透过加大发债输血维持。大陆金融部门在2021年盘点过，全中国地方政府的城市投资建设债务大约有55万亿元人民币。估计到2022年底会达到65万亿元，相当于全国 GDP 总额的一半，亦等于中国人人均欠5万。李恒清表示，其实早在去年中的经济会议上，总理李克强已经发出了警告，不但地方政府，现在连中央政府亦没钱可用，而中央还要预留储备作为攻打台湾之用。李恒清话：而家只有一种钱唔能够动，收嘅关税唔可以动。这个钱系专门用于军费同一部分教育支出，所有嘅钱都用晒啦。用喺军费呢一笔就系准备打台湾噶。李恒清认为，政府而家只能大幅增加货币供应，但咁样又会无可避免引发通胀，受影响嘅都系大部分中国民众。中国民众在2023年元旦无视中共烟花禁言令，齐聚放烟花，更同警方爆发冲突。在几天后，多个地方政府公布了燃放烟花炮竹的新政策，部分地区在规定时段内可以燃放烟花。这次政策放宽这么快，民众讽刺说共产党怕了。中共先前发布烟花禁言令，警方甚至会在交通检查点逐车盘查是否携带烟花炮竹，但是在爆发烟花革命后，中共就对烟花禁言令快速地做出调整。据党媒《人民日报》报道，北京、辽宁、大连、山东等地发布了2023年燃放烟花政策，其中包含过年期间燃放烟花的部分开放政策。报道称，北京通州区宣布可以在北京环球度假区的限定区域内燃放烟花炮竹，辽宁大连市、中山区、西江区、沙河口区等地在除夕期间燃放烟花不限时，山东的东营、滨州等地在部分区域和特定时间可以燃放烟花炮竹。在2022年底的白纸革命过后，中共突然放宽了防疫措施，现在烟花革命发生，烟花禁言令亦快速做出调整。网友在推特下留言表示，好奇怪，白纸运动同烟花运动政府妥协好快，共产党惊啦，唔係好似以前咁强硬啦，年轻人一闹起嚟，共产党就复原啦，睇嚟共产党亦系纸老虎。资深评论员张天亮教授在他的 YouTube 节目《天亮时分钟》话，大家唔好小看只係争取一个放烟花嘅权利，你争取任何一个权利，在中共看来 都是对他的一种蔑视，都是对他的一种不服从。民间通过放烟花，潜台词就是你不给我做，我就偏要做。他说中共最怕的就是民众不怕他。白纸革命等于是埋下了非暴力不合作的种子，今后民间的抗争会更加分化，诉求亦更加多样化，而且会更加持久。以下的新闻是由本台记者黄晓采访报道。中国新冠疫情的大爆发造成各地医院挤退严重，殡葬业大排长龙，老年人死亡重灾区。有人质疑，这样会不会是一切都是在中共计划之中，用来填平社保亏空？中国中部某市居民王南是化名透露，政府针对疫情可能造成的医疗挤兑已经有了预案。他和希望之声讲，医院主要是照顾那些较重症的，将原来的方舱医院改造成 ICU 特护病房，要降低死亡率，医院里面的 ICU 病房不够用。网络流传的视频显示，1月3日成都当局紧急将方舱改造成重症医院，第一日就住满了危重病人。尽管官方有意淡化死亡人数，但民间不断传出死讯。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发推表示，中国著名高等学府大连理工大学只在1月3日就发布了25名退休教师死亡的附文。还有网民列出了从去年10月中旬到1月3日中国美术界部分死亡者名单，共32人，零年在65至104岁之间。网名荣剑发帖表示，笔者的父亲是正部级待遇的离休干部，97岁。去年12月25日染疫新冠去世，家属打北京八宝山殡仪馆的电话一直打不通，最后机关老干部局替他们打电话，一打就通，殡仪馆答应第二日派灵车来运尸体，但说没有棺材，最后不得已用纸棺材将老人的尸体运走。笔者从殡仪馆工作人员聊天中得知，八宝山殡仪馆的领导拍心口向上级领导承诺，争取每日火化1000具尸体。网友感叹：北京每日究竟死几多人？赵兰健在推特网的贴文话：在电梯上听到护理部的人讲，万万没想到做了3年的核酸，导致亏空的医部仲可以这样摆平。一个中等收入的退休人员，月退休金为8000元，一年就96000，100万人一年退休金就960亿元。500万人就是4800亿元，10年就是几万亿元，都是由社保基金支付。但如果这些人突然消失了呢？赵建南感叹，疫情专门令到老人死亡，真是定点清除，为国家屏障。2022年财政部公布的信息透露，2021年中国基本养老金缺口达到7000亿元。据国家统计局公布，2021年全国65岁以上的老人人口超过2亿。北京市民张岩表示，现在死的大多数都是老年人，他对希望之声讲，都说养老金是特别大的负担，退休人比很多上班的人工资还要高，但是现在失业这么严重，很多人都是吃老豆老母的，那你将这些老人都得不到这一笔钱了，这些年轻人他们是不是会去做犯法的事呢？他现在没有工作，你看现在买楼都是6个人去做贷款，买一层楼就是男方父母、女方父母再加上两夫妇。北京的楼也都贵，一般的楼都要700-800万。屋企里面如果有一个人或两个人死了，那真是交不起了，你再失业那就玩完了，现在真是家破人亡。美联储1月4日公布了2022年12月的会议纪要，重申了美联储鹰派立场。美联储官员们表示，仍将重心放在对抗通货膨胀上，并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内会有更高的利率。当日美股期货指数表现低迷。会议纪要显示，尽管最近几个月来价格上涨的趋势有所缓和，但通胀率一直居高不下，官员们一致认为，不应该在达到2%的通胀目标之前 过早咁放松货币政策。互动投资公司 Interactive Investor 主管沙勒 Victoria Scholar 称，预计美联储会不断加息，鹰派政策是2023年股票的一个持续逆风。据路透社报道，货币市场参与者们估计2月加息25个基点。经济学家普遍认为，如何在控制通胀回落和防止经济衰退的风险中保持平衡，将是美联储持续面临的艰巨挑战。投资者将更密切关注就业数据，包括全国就业报告。有迹象显示，企业辞职和招聘人数逐渐下降，裁员人数上升。自去年11月以来，美国有2万多名科技业员工被裁撤，其中包括脸书母公司 Meta、推特等科技巨头的员工。亚马逊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贾西星期三表示，公司裁员规模将扩大到18000个职位，这个是历史上最多的一次。此外，每月新增的就职岗位就缓慢下降，领失业金的人数已经达到去年2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。这些都表明劳动力市场已经是好像美联储所希望那样的正在降温。1月5号原油价格在出现数十年来的最大跌幅之后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。1月3号原油价格出现30年来最大的跌幅，而在4号美国最大成品油管营运商科诺尼尔 Colonial Pipeline 宣布，一条管道需要进行计划外的维修，被迫紧急关闭到本周末，这个导致原油价格小幅上涨。分析师说，目前原油价格的走势还未有摆脱熊市状态，油价的反弹只是因为美国油管商意外关闭线路的消息。星期三美国政府发布的数据反映出制造业在12月进一步紧缩，而中国因为疫情蔓延，下滑的经济前景亦令到原油价格持续走低。在需求下降的同时，12月份 OPEC 组织的产量在增加，而沙地阿拉伯会在2月下调亚洲原油价格。路透社报道说，美国石油协会的库存数据亦反映出了当前的情况，由于需求下滑，美国原油和汽油库存增加，感意味着油价在近期仍然有下行的空间。路夫数据显示，布伦特原油和美国原油的价格在3号和4号累计跌幅都超过 9%， 这个是自1991年以来的最大两日跌幅。新闻报道完毕，多谢收看。